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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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我们谈到这个七十五页，当然你们说页码已经有定好了，那就好。哎，之前这边都是由网络看，我在这里还是先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之前前几年我课我是比较能预先排的，但现在我都是边做边尝试，能不能一下开比较长的课，所以这个课是突然跟大家通知哈，所以对大家排课可能会有点困扰，但因为我也不能事先知道能不能讲了，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会让大家没上课，没上课要上课，现在又要接力课，这个课可能就会让大家的学习步伐有点比较干扰也多一点，所以这一点请大家见谅，因为我也不是能掌握自己时间，各方面因素都还在观察，所以只好因为这个课其实主要的起源是在我们金色这边哈，照理讲应该是以这里为主，但因缘有所变化，所以很抱歉。那刚才我们跟我们当家师跟几位法师有谈到，跟我谈说大家听，还可以啊，这或许也是一种安慰的话了哈，但就像我常讲日本话有一句话就胡说对莫无雷戏，开玩笑哈，就是虽然随便说说听着蛮高兴的，虽然尽力而为了哈，但我有时候讲比较不照，因为如果文字在讲啊，我在讲现在讲的课，有的人家做笔记会有点困难，因为有的天马行空乱跳，那因为你们要看注解本多到看不完，所以一直都有一个，尤其是因为这几年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了，那这个体会就也影响到我们的教学，但有时候也越来越不喜欢很啰嗦，所以啰嗦就是它没有实质意义的话，我就觉得有点懒得讲。那讲的话就不要有用，有用就是要入心啊，如果不入心，这些东西到最后它不能成为作用。因为现实当中，我们今天所学的一切法，它要成为你自己的知见，这个知见不是知识。必须是跟你的身心是相合的，也就是说你今天的知见必须就像你眼睛见色这样的知见，就是你的见是在你的生活当中透出来的，而不是另外刻意还要再去强化它，或是要必须要身心安定才能去思维，老实讲这个作用不是很大，而且它不容易跟你的实质烦恼产生对抗。因为我常讲一句话，就是你的烦恼是很现实的，但我们的佛法概念要是很空洞的，必须要很，就算有一点也必须要很努力，也要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才起得了作用的，这个跟你现实遇到大烦恼是不容易有用的啊。那所以说 你必须面对现实是这般直截了当的执着，那你的佛法的展现也是要就像你口渴喝水这样直截了当。哎，你随时都带着这样的认知，这个认知再不是我心外的法，我必须再利用我的心然后再去想这个法，应该这个之间就是你的心，所以你的反应经常是投射这样的观念。好，像我们讲说我今天必须要静下来好好思考娑婆的污秽，可是污秽就在眼前，何必再思考？因为你的思考可能是假的或是没力的，因为你明明看到这个就很好啊，怎么会不好？但你就无法在现前你觉得好的地方看到它的不好，你还不具足这种眼光。你没有这种眼光的话，你就要刻意去照做，那刻意照做去想它多不好，但内心里面还好吧。我懂，这下你怎么观也没用了，就说哎呀多污秽污浊没大感觉呢，你怎么厌离？所以我说最大的厌离一直都是在不是外面的苦，其实是身心的那份始终不自在的掌握不住的颠倒妄想，这一点你要看得到，你才能厌得彻底，否则你再怎么厌离会留下最后自我的爱着。这个其实是最我们现在谈的，其实我们现在谈的都是比较根源的，那这个根源的认知才能动摇我们的生死根，那也只有这个根源的认知才能广结一切广大福德，才是真正的往生之良，才能配合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一份善根福德。你会看到所有道理它是在一处的，所以不要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楞严经，其实它就是法。我现在比较不喜欢把很多法切割到弄到法跟法彼此对立，没有，我们还是不管外面怎么谈，我们所学的法就是不二法门，而这个不二法门就是因为事实如此，离开了事实就不叫佛法，而我所学的佛法就是在现实里面应用，所以我们就以掌握到这个原则，希望我们能心开意解，但这个不是我虽有心啊，但不一定能做得到，只是我们互相在这个借着这个机会能好好理解。那过去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因为过去也都容易把它拆开来，其实古大德比较不会，那在现代的时候以我们现在教学啊，就会透过我们透进我们现在的这种教学思维，然后就在枝末上甚至把法的庄严给破坏掉了。这里面现在我们对一个法，过去大德在学法这就是圣教，他只会怪自己理解不当，不会认为这个圣教中间有任何瑕疵，不会这样。但现在人狂妄，敢把这个经典当作是怎么演变来的怎么样这样，所以那个圣教的庄严性都被破坏掉了。庄严性一破坏掉，我对他的信受就保留，那我就不容易依教奉行。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对圣教的疑，而这个疑是坏的，你跟法的相应了，这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讲这个，很多人就讲啊，这是如来藏的经典，那一讲这句话好像没过失嘛，就如来藏啊。问题是他在讲如来藏的时候，经常又带着如来藏其实有点向外道了，知道吧？现在的教学就是讲如来藏的时候，经常内心里面觉得他有点外道，这种心思如果没有学多的就不会中毒，你这也好，那再不然就胃肠不好所以中毒又拉出来，这也好，那半懂不懂的真麻烦。那可是这个问题是出现在我们作为生且未来像弘法利生的人，如果观念错，你这个水的源头一旦错，你后面跟人家教的都中毒。所以我现在很非常忧心到这一点上，但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就是说 其实一直有一种期待，就是闻法者应该也要有那种，我们在这一卷最后不是有讲吗？啊，这个最后一卷，其实这是我们在早中的时候都会念的哈。你看啊，其实如果我们这样一直听过来，后面这个偈颂这一卷最后的就，妙赞总持不动尊，手楞严王世其有，消我意结颠倒想，不利生其祸法身。你不要以为那是假的。你如果信受，其实就像说哪有那么快消意结？我说千年暗就一盏灯就破，问题是你懂不懂而已。当你能找到，就算你没证到，你也知道我从此归一处就在此处，是不是？燕京德国城堡王还度如是恒沙众，所以才会讲说将此身心奉承刹逝者名为报佛恩。这个都是一种前后因果关系，这不是用念的而已啊。这是因为你感受到这个法对你的成就菩提、成就究竟圆满的一个皈依处，是一个得到这样的法，虽然还没到彼岸，但我到彼岸的因缘从此而生。而且这个不是要谁保佑加持，因为法如是，是不是真如？那如来藏妙真如性在哪里？就在你眼前处啊！又不是要额外佛菩萨慈悲给你，是佛菩萨慈悲引导你去悟得，但其实不就在你的身心处吗？你会感觉有一个很深刻的皈依，而这种皈依却找到我永断轮回的这种机会了。这时候那种感恩心才种出来啊！其他的恩不没有胜过人，其他的恩我还是轮回啊，就这个恩才是真实恩。那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唯有你感受到这个法恩，你才会发起这样的心，这样的心啊。你看胡琴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仙路，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这不是你光靠一股你意气用事就可以，不是，是因为建立在你不消我意结颠倒想。因为现在谈的是一切颠倒的核心处，不从之莫谈。而这个颠倒的核心处一旦翻转过来了，所有的解脱也是从这里成就出来的，所以才会想知道众生如何来，那我当初受如何苦，所以我愿以这样的因缘报恩。那唯有这样，这个佛法才行。但我常这样讲，但我们现在，我不知道每个人想法，但我现在不容易看到有人这样发现。第一个，他的企图很清楚，寻寻觅觅就是要找这条回家的路，觉悟的路，所以凡有问题处不会放松，不会说我现在就很单纯乖乖的。当然乖是对啊，我讲的乖有时候是懈怠啊，在我看乖有时候是懈怠，因为那是你的生命是被安排的，你不自觉于你自己还没觉，应该是你应该觉得别人也许好，但我还不好啊，我还不好，我问题有疑惑，我要问啊，有疑当往问啊，我身心不安，安啊，我如何安？方法都有，就是安不下。那问为何啊？那你就这样过，乖乖的，乖乖，这叫懈怠。为什么？以身善也不知道在哪里，未身善也不知，以身恶不知，未身恶不知，那不叫懈怠。是啊，我讲的懈怠是这个，不是你身心表现的那个叫精进，那哪叫精进？你连觉知善恶都分不清楚，那连精进都没机会。你要何去何从的方向都不把它抉择出来，你瞎跑有什么用？那叫愚痴，那叫懈怠，那更不要讲说我们要承担，所以那个慢慢就会越来越失去。可是人的心一旦落，心智一旦落，烦恼就容易侵入。人如果有雄心壮志啊，就不容易被烦恼所欺负啊。不是我们讲，就是如果你怕非人，就会被非人所称，你如果怕烦恼，就会被烦恼所称，你越怕就越糟糕。哎， 说哎呀会有魔来，我说早就中了，你看你就就知道了，魔魔魔，我说我常讲说你放心，魔不会找你。他说为什么？魔很忙的，不会找你。嗯，他会找会解脱的，你不会，你不会，他不会找。哎，我他我说你看你自己太重了，魔很忙的，他要到处忙，你有你还在家后他家后院，他连理你都不想理你。哎，我们在讲啊，会琢磨。我说你不会，你放心，嗯，你已经琢磨了，不会，嗯，光这样想还能修，一下心智就落了，那就不用再修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样学啊，当然，哎，有时候个人的因缘、学习的背景也不一样，但我希望大家，哎，因为在未串习嘛，啊，未串习会苦。但这个苦并不是真苦，因为只是未串习，串习久了它就不苦。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就算听到最后我楞严经我也搞不懂，没关系，你不要以为什么叫楞严经，当你开始看一件事情，不会再被这个外向的根尘世所动摇，而懂得开始抉择，它并不是我所见的这样，你对它开始从缘起的角度，而不是用直取心，那就是楞严经的作用了。你再不是盲目的攀缘的，随着过去的业习在生活的，你开始懂得去觉知它，并不是另有一法，而这一份觉知的智慧本身就是修这个法的感应，是不是？我们如果学到这个很多东西，我们要像之前我在有一些学生啊，有时候我会问，哎呀，这个事情怎么看？啊，他们就，哦，这个事情这样。可是他们一讲就错，因为大家习惯就是用这个角度去谈。那因为我经常问，他们经常被修理，所以下次说，哎，有一位，哎，这个怎么做？那哎，等一下，有陷阱。嗯，虽然答案不知道，但知道有陷阱，光这一点自觉就好了。为什么？以前我们太信任自己的习气，判断事情就往这样冲，现在发觉老是错，哦，所以阿难其实一直视线错，那让我们看到这种很难调整的习性，其实只是形态改变，本质烦恼一样，但阿难就一直问，那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可是你这样听听听熏到最后，你发觉你对一个东西你懂得开始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你会从缘起无自性角度来看，而不会落入缘起自性来看，也不会从自然生因缘生来看，不会认为它本来就这样，那也不会因为它是因缘所以它真有，我们会得到一个因为它因缘所以无自性，那这个观察就不是增长智慧吗？而这个增长智慧本身就是对治生死，因为无明然后才有爱去有生老死，所以我们经常讲说观缘起是增长智慧，但我们的观缘起变成是理论，但我们希望把我们这种论证看起来好像繁琐，其实它只是举例，但我们要的是在这里面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怎么讲到最后都找不到答案，把你原来的那种爱取有的习性，触受爱取有的习性，就抓的那一份生老死的那种流，开始有点踌躇不前。我们对法的疑是不行，但对世间的法开始有所保留，这是对的。否则的话，我们从来不会去制止自己那一份不当的攀缘，因为不认为自己的认知即便隐藏了很多过失。那你当不认为的时候，不自觉你的思维有过失的时候，你这个烦恼就一直串在里头了，是不是？同样在这个境界里面的执着其实就回到自身的爱着，自身的爱着就养成了不断对世间的不断攀缘，以便于长养这个爱着，所以就一种很恶性循环。所以我在这个课里面一直在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学法很多，但你有没有几一稍微停下来，对自己那份不自在不安稳，世间的不安稳乃至你的身心不安稳有一点觉知，那没有的话，那跟楞严经就完全无关了，是不是？ 因为楞严经到现在也没有讲什么法，他只告诉你错而已啊，一路都跟你讲错错错错错错，中间偶尔插几句跟你讲要怎么样，可是他听不懂啊。那回头还是从你的，你看从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都是你眼前的东西啊。他只是帮助你看呢、啊，帮助你看到你的道理根本不合道理。那我们有没有用一种另外一个立场？你不合道理，没有，就是你自己都说不合道理。我只是给你一个如理思维，注意，这是佛法特色。佛法不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否定你一个东西，是从你自我的能觉知的力量，这种觉知性去看到自己的不如法，这是佛法的道理。所以佛法的教育始终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最近因为有很多教育的上的问题，有一个要我去跟一些老师讲，因为现在有些老师有的教到不想教了，整个台湾的教育出现很大的问题，有的老师甚至起了报复的心。当然这样讲会不会太过分，但我已经听了好几个，他说现在在教学生有点像教动物一样。我说学生这不是动物，我说我以前几年前跟几年后差那么多。所以很多人想要提早离开职场，不想再教，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价值观老师好坏变成是学生去评鉴，其实由学生评鉴也某个意义上是可以，但问题到弄到最后，因为现在缺少学生，所以学校只好屈从于学生，老师教的好不一定好。为什么？因为教的太严格，学生给你评不好你就没工作了，所以现在整个很乱。他们希望我去跟他们谈，但我在想，其实现前的制度，如果我下去的话，我因为我必须要设想他们的处境啊，我可能很早就辞职了，以我的个性可能早溜了。那不能这样讲，我就到一上台说，我看你辞职算了，算了算了，好好下课，我们聊天。我这样讲这场演讲也太离谱了。但有一点，其实整个教育会很尊重更新，以你能觉知的，而不是用我的角度硬要你接受我的。我尊重你现在的认知，从你的认知引导你对自己的认知的觉悟。我们的教育太习惯我把我懂得教给你，像我们这样教其实有点不大卫生。当然没办法，就这样讲。其实最好的教是应对，因为我才能知，除非我像佛，但我不知道你我疑问在哪里，所以变成有时候听只能大约听，但没办法互动，没办法互动就是不容易应激。所以我们最近有在上那个未曾有因缘经啊，有机会你们看看这个未曾有因缘经很精彩，都是故事，很好玩，但隐藏了很多的道理啊。像最近就谈到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人讲，那大家一起讨论，就一个人讲半小时，然后就再过来这一个半小时，就是大家针对你讲的或者这一段经文或者个人体会。这时候发觉它是这种互动啊，就是能把你帮助你把从让你把其他学的法应用在眼前经典的解读，也不是只是文字，而是从这个点滴的经典的体会，甚至跟经文无关，去引起你的自觉，我发觉会非常好用。所以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现在的佛学院注意，如果光上课，网络就可以取代了，不用来就网络就有。现在最好的教育其实就像佛陀当初的教育，就是师生的一个很直接的讨论，针对一个法义，我们就针对来讲什么叫业就好了。大家说，甚至我们就像我们前面，好，那同学我们大家来谈何为善何为恶，那你当然要根据啊，你就把你所学的拿来用，我们从这里依就大家产生的问题去讨论，是不是更直接？所以我讲说，我们现在的课如果直接都从上对下，我们不容易应激，自己有疑惑没得问。所以其实在时间许可，像 常住上完，我也不常了，因为时间也不多，但会提供一段时间让他针对这一部分的疑问，播个一两小时大家来问，这样是比较能，我要你懂而不要你课上完啊。其实有些地方一旦懂，就像我一直在讲中论的第一品懂的话，后面二十六品都可以啊。那原则一样，他也这样讲，不需要再讲。可是问题不懂，我只好方便再开眼。所以我们的教育到最后是重要，是启发他的觉悟，而不是把课程教完啊。如果懂了，其实合起来就好了，不用再讲。所以后来在引导当中，我觉得最直接启发就是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摸清楚他的问题，去理解他所理解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必须要很细的指导，也让有机会表达。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他听，他一旦听错，后面就是用他的设想这个前提，一路上就一直想下去，可能一错到最后都整个错。如果他还是他很会口才不错，从此这个错就到处弘扬了，错了。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其实这个问题也蛮严重的，就本觉思想。本觉其实没问题，是他把本觉当作国法已经成了。这个把本觉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真如性啊。但这个真如性是那个本质，本来极尽自信涅槃的道理，并不是本来已经成就的光明的国法在里面。如果这样看，其实这个本觉思想是外道见。但如果你了解，其实一切延伸处本质极尽，从这个缘起空义去了解这个本觉，那这个本觉其实是一切众生所依，就是佛性之所依。他的理解是对，但你理解错，一路上就错到底。而你从此跟人家讲，就带着外道见，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也是我们一直想要把观念给形成。那当然这是额外话了，但我现在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培养一个人才出来啊？说是题外话，也就是我们今天教学的目的啊。有时候每个人的学习状况不一样，但我也知道有些地方他们在教挑人呐，啊，就是可以的，并不是排除谁，是自己愿意发心的。这个师徒之间建立十几年的直接引导，而这些就未来要弘法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品质管理，因为这个人一旦错误，他会影响很多。但我如果培养一个能住持佛法的人才出来，功德无量，这就无尽灯。所以我们对一个人才的培育必须要很真实的，而不是只落在像学校式的课教完，不是，我就教会你。我后来的教学理念就是教会你，而不是教完课程。不会，再来。啊，所以之前有讲说，我们这个活宣以后可以定这样，随时都可以毕业，只要你会，随时都可以毕业。要毕业前，全校无遮大会，你上台，我们问，考哪一科？没有哪一科，哪一科？就是你说我要毕业，好，那我们就约定时间上去。那么上去，全校师生举手问你，这时候我很乐意出现。不行，下来。那说毕业到通过才出去，没有毕业年限，懂得正确的才出去，或者你一辈子就在这一带。你行了。进来就可以出去，当然我这样讲是一种理想啊，也不大容易做到。但我的意思，其实我抓一个精神，我教育就是要他懂，我教完他不懂，怎么叫教呢？课完了不懂，白浪费时间；课半懂不懂也有功德，问题从此不懂就是不懂，半懂不懂到最后没弄懂还是不懂。那为什么半懂不懂不继续把他追到让他懂？那这个其实教育就是抓到最核心的教育理则，再也不是只是一个形式的一种教育， 这时候这种人才就容易不断出来，后街就有人了。哎，来到这里，讲这些快完了，赶快。不过这个都是一个很重，我一路上一直观察的问题啊，也许是老生常谈，有时候不过常年下来，我看不到，我不容易看到佛教后接的人才，真的不容易。我们的气魄也弱了一点，身体也弱。哎，早期我们出家那个都是很健康的哦，都是健康宝宝出来的。现在身体就稍微弱一点了。意志也弱一点了，各方面稍微比较不容易啊。我们当初是一阳一满啊，随便吃随便长，现在要吃这个要吃那个要吃，当然我不知道那个，但现在相对来讲感觉比较不一样，所以他需要突破的更多。那后面这些人的，我常讲一个人才的出来，其实为佛教才是真正留下，你才是真正为佛教的贡献了，所以我一直以这个为主，但这个也要看学的人的韧性啊，他过去式的福德，他的福德要有，第一个他的心胸要大，他的耐心又有，诸多因缘才能堪为一个人住持佛法，或者的话轻易就折杀掉了，就断了。如果你现在以后就哎呀这不行，你就马上问我不是人才，就这样。你如果一直喊啊我不是人才，我在这里也计较那也计较，你就知道我其实没什么好看，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是生死问题，我都挂碍了，后面的问题就不用谈了。所以有的人懂得自尊自重的说，应该从烦恼去看，我不应该为烦恼所束缚。那如果你还在为烦恼所束缚，那你就不要再傲慢。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失败了，不是吗？好，我们开始回来。好，我们昨天讲，我再稍微回讲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在75页的谈到那个鼻啊，这时候他问说，我们不是鼻根啊，我们的鼻，那还有我们的香啊，那生我们的鼻识。好，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比的认知就出来了啊。那现在就要问说，到底这个认知所依的条件是什么？所以他先会问：若因鼻生，则如心中以何为鼻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先他讲不是想说以鼻生吗？或是以香生吗？因为一个是鼻根，一个是香尘嘛啊，根尘识。那这个叫做由他来生啊，这个叫戒嘛，对不对？戒就是它自有它的特性，有它的种子啊，有它的根源，形成它的特性，形成一种范围。那我们有眼根跟香，就会形成啊，就是我们的用我们的鼻根跟我们的香，就形成我们的鼻识，是不是？那都有它的一定的功能。我们现在要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一个法怎么形成，就有一个法的特色，它不会混乱，如是如是因缘就会形成如是如是法啊。虽无自性，但因为它的条件是这些条件，所以有一定的功能跟限制，所以法不会混乱，就这样。为什么？因为它是代缘，如果是五个缘形成的，跟六个缘形成，跟七个缘形成的，各个缘不同，结果不一样。所以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常讲十善，十善的缘起不同，十善可以人天法，可以声闻法，可以缘觉法，可以菩萨法，十善。同样十条，因缘起不同，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法，假如你要把这个法跨到菩萨法，那你就给菩萨因缘在里头。如果你谈这个是菩萨法，却没有菩萨的内涵，不能叫菩萨法，不是文字叫菩萨法，叫菩萨法是内涵面的缘起叫菩萨法，是不是？鼻它为什么戒？因为它是这样的因缘才形成这个认知，这个功能，所以它有它的功能性，有它的种种相望别以不同的这种戒别啊。所以那我们现在讲说，那这个鼻是从哪里来？从我们的鼻子呢？ 还是从香来啊？那如果鼻子的话，那你说用我们这个鼻子的香，那这是属于身体啊，属于身体。那要讲说身体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触觉，有一个不是有一个我们现在闻嘛？我们现在闻是不是第一个？我们着重的一个是鼻子身那个。那如果我们不以这个身体为主，身体就属于这个鼻子就属于身体了。因为我们经常用鼻子来代表我们的鼻饰嘛，对不对啊？啊，我们眼耳鼻舌啊，鼻饰用这个鼻子。但这个鼻子如果纯粹在浮尘根的话，那就是这个鼻子。那其实这个鼻子应该属于身的。那我们就说这个鼻子里面还有一个在嗅觉的。那我们就讲不是这个鼻头，那就是里面的嗅。但我们在鼻子在嗅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也牵扯到鼻头、鼻的空、鼻的味道，是不是？我们先从这个认知嘛，啊，现在就再进一步讲它的内涵。比如说，我们现在鼻子在感受的时候，是不是停在我们这边，还是停在这个空气，还是停在那个味道？我这个感知是从我这个身体来的呢，还是从这个鼻孔的空气来的呢？还是从这个味道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了吗？那如果他在讲，就是说，如果取这个鼻肉形啊，那这个是身。那我们现在说，若取嗅之的话，哈，若取嗅之，则你心中以何为之？以肉为之，哈，以空为之，以香为之。那以肉为之，前面我们讲过，它还是属于身。所以我们在感受我们的嗅觉的时候，这个嗅觉是鼻子里面的空气，还是那个香？那我们就从这里分。那如果是鼻子，那跟前面讲的那个鼻形啊，那属于身。那再过来空气它在讲说，以空为之，空则自知，肉因非觉，如是则因虚空是如，如身非知，今日阿难因无所住。就是说，如果你空以空气为你的嗅觉的话，那既然空气是你的嗅觉，那身体就不是你的咯，你自己说的嘛。因为他要让你自相矛盾，你如果认为你的嗅觉是属于鼻，那应该是身不叫鼻。如果是属于空气，你的嗅觉属于空气，那你的嗅觉应该是属于空气的，应该不属于你的身，你自己说的嘛。那请问那你的身体是不是也是空的？是不是就有三项啊，肉形不对的。那空气呢？如果你的嗅觉属于空气，那表示嗅觉是归空气，那空气就不是你了，你的身体就不再嗅，不再觉，啊，那不再觉的话，那变成你的身变成没有察觉、没有觉知能力的，因为你自己说的在空气嘛。那请问，那你这个身体不是没有觉知力，那你这个身体到底在不在啊？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嘛，就是你如果要随便讲这个觉知力在哪一点，以后就会衍生同样的问题，就同你一旦定它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嘛，你今天对一件事情给一个理由，你不要讲完就没事，聪明人会从你给的理由找出你的矛盾。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中论里面讲世间无常，对不对？你的无常要不合缘起义的话，你的无常跟你破人家常是同样过失哦，听懂吗？你的无常并不是有一个叫无常的哦，是对常的觉悟不再执。如果你认为有一个无常可执的话，那跟你在破人家常是一样的问题呢。执着生死跟破生死问题一样呢？怎么会这样？一样啊！执着生死的是执着生死，破生死的是先执着生死再破生死，那还不是执着生死？ 真正破生死的人是观生死不可得，那还去破生死？生死怎么破？生死要有才让你破，生死不可有，你还强把它安立有再破。好，梦境要不要破？梦境是绝缘，哪去破？那如果梦境还能破，你一定还在做梦。所以我们不了解这道理，我们只是在文字上滚。所以你今天讲了很多道理，这个道理要是不真的话，其实自己还掉入同样的问题里头。你今天讲鼻子，可是问题一旦讲鼻子，它是属于身的，一旦属于空气，那你身体是做什么用的？显然身体没用。那没用的话，那你这个阿难在哪里？好，那再过来说，那如果属于香呢？那香归香，又不是你，你把你的觉知归死到香，那香觉知跟你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我们讲，闻到是因为有香味，香味是其中因缘而已。你的空气是不是媒介你的香？你的鼻子是不是在接受它的香？你去觉知你的意识，还有你的鼻识，种种合合才知道香，并不是你说的在这个色身、在空气、在香。如果你单归属一个地方，就会出一个问题了。所以你如果归属香的话，那何关于你？他就会讲说，那如果归属于香，何关于你？他说，但我虽我的觉知是靠香，但其实它的味必须我鼻子去觉知它。等于换句话说，他认为说这个香气一定要从我鼻去生出来。讲了我了半天，讲归香讲不同，那干脆又讲说是鼻子在生香，那鼻子生香问题又跟着来了。所以在我们讨论当中，有时候有的人就是他只顾回避别人的责难，却没有顾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思考问题，他没有中心思想啊，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家讲不对他就挑一边，人家说这个不对他就挑了一边，他只怕被说不对，他可以失去所有立场，只要被肯定就好了。但佛法不是啊，佛法它是这样，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它不会动摇啊。而且一个坚持真理的人，我坚持这个，我不会前后矛盾。如果我认为我的这个嗅觉觉知是来自香，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出现什么问题？那香归香，跟你的觉知有什么关系？那你就讲说啊，那这个香来自鼻，我这又跑回来了。到底是谁是这个觉知是来自香呢，还是这个香来自鼻？你为了要回避又跑到这边。他讲说后面讲说鼻香臭二种流气啊，如果是来自鼻，那这样这种香啊臭啊就不是来自目咯。你一错就会下一个错，那如果这个臭味不是来自于哪里，那变成你是你鼻子自己生的，那你闻你的鼻子，到觉得你的鼻子是臭还是香的？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觉得这还有一点好像在开玩笑，没什么必要。问题它就是一个思维训练，对不对？你要么从和的角度看无自性，但你如果要个别这样看，却不从缘起来看，那这样一掉进去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变成在任何因缘当中都破坏了缘起义。所以我归属身体破坏缘起义，我归属我的身体归属空又破坏缘起义，我归属一相又破坏缘起义。所以你任何一个不当归属都会产生矛盾，唯有到最后你从缘起角度，你才能又能尊重。有没有鼻识？有，但鼻识可不可得？不可得。这时候你不会破坏世俗地，你会知道世俗地是因和因缘而成立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你能不能分别？有。所以当你在讲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你会不会讲得很如法？你会讲说眼耳鼻舌身意各带因缘而如此生，因为这个因缘是这样，所以它因缘灭就灭。这中间有任何因缘改变，我们的因缘眼耳鼻舌身意的认知会不会改变？会。为什么？缘起故，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看到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保持一种融通的态度。今天他讲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这样，我们都不会随便答的。这个东西你没有给我适当的理由，我不会随便给一个答案，因为这个东西要定位必须要有内涵，有它的缘起我才能定位。你再不给我讲理由，随便要我帮助你定位，叫我背书，不可能，懂吗？今天你要我说他怎么样，必须要给我一个理由，此生才能彼生。你如果没有，就叫我栽进去。第一个一件事情，你就问说，请问十善业道是声闻法、菩萨法是人天法？都是，也可以都不是。那何谓人天法？如是如是因缘，十善业道为人天法；如是如是因缘，十善业道是声闻缘觉法；如是如是因缘，十善业道是菩萨法。你的讲法会越来越这样，越来越这样。好，所以你都会用这个缘起来看。那你如果从鼻子出来，那这个鼻子就香气很从鼻子出来，那鼻子自己有味道。好，那请问你的鼻子是香的还是臭的？那明明味道在我们现实经验有臭跟香，那你的鼻子是臭还是香？好，如果两个都有，那你变成两个鼻子啊，你要么香要么臭，要么又香又臭，那到底是谁？一个固定法不会有两样，有两样不是固定法，那若不是固定法就不可得。那如果有两样还要固定法，那就两个鼻子，那你要看哪一个，随你，讲不出来。好，好，所以有这种问题啊。哎，再过来他要讲说，如果本身香，要么就香臭不一定，香臭不一定，还有一个问题，香臭不定就不定法。那不定法刚才这里讲说，香臭无二，臭即为香，相互成臭，恶性不由，借从何力谁力啊？因为他自己不定性。所以后来我们就讲说，一个戒之所以能生一个东西，绝对不是自信生。眼根，我们叫眼根色尘能生眼识，绝对不是这个戒有它方便定位，但此戒一一戒都不可得，这才能生出眼根色尘，才能生眼识。所以戒不是自性戒，是就它的缘起产生的功能差别而已，是这样，而不是一个一块一块出来的，并不是如此。好，所以如果本身香臭，香臭为什么我们同时可以变化？因为因缘变化，所以有香臭的感觉不同。但如果你把法当作自体的话，既香就不能臭，既臭就不能香。如果你容许香臭互相不定，那表示你这个法不固定。那不固定如何称戒？如何称你所说的戒？我们所说的戒可以，因为我们的戒本来就是不是定性的，但你的戒是把它当定性，一旦定性的话，反而不能生一切法，懂吧？如果眼是这样，比如说鼻是这样，香是这样，那鼻识是这样，如果都如你所看，用执着的，那一切法都不成。所以我们要知道，鼻是这样，香是这样。鼻识是这样，和才有这三界的产生，那一一三才是八界嘛。所以我们对界相，我们叫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啊，是不是？心经不是到最后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其实就在谈这个。心经照样也是谈这个，那谈完以后才重新安立它。所以这时候我们对眼耳鼻舌身意的十八界，我们会如实知道它如是的缘起功能，但都是如实之见，而不会堕入它的执着，就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好吧，我们休息一下。